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上次讲到但以理第四章，讲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conversion， 就是他接受耶和华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因为他骄傲的缘故，我神得着他，把他放在野地让他吃草，经过一段完全的时期，他真的神在把悟性赏给他，他就称颂我们的永生的神，他乐意将至高的神向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然后他说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何等奇大，他的奇事何等奇胜，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是存到万代的，且赞美什么，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在第四章，我想这是他自己的，他自己写的，但你把它编上来，写赞美主。所以这个是一个职场上传福音，向老板传福音，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所以这个经过成为一个我们当今也应该如此来做，那神把我们每个人放在这个外邦人掌权的时代，让我们怎么去过，神愿意介入我们的生活，带领我们仍然可以活出来，神的国常伴着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翻转，靠着神翻转，与神同工。那 这就是第四章，我想这个是给我们有一个方向感，我们生活是为了什么，我们上班与老板在一起，与同事在一起，与我们的环境是神为我们预备传福音最好的职场。谢谢。还有我们现在开始第五章，第五章叫讲哦，第四章到第五章之间已经隔了至少有22年，尼布甲尼撒王就是恢复了他自己的悟性，所以那个但以理陪伴了尼布甲尼撒王陪伴了有43年，然后现在已经有经过了20多年，22年，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伯沙沙王，也就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好，我们开始Julia 你在吗？
我在，牧师。
你要不要帮我们念一下，谢谢。可以吗？
可以。
他念是，那就是不要太快。
好的，对不起。好，但以理书第五章，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摆设的宴席，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磬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磬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磬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 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里不要惊惶，里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官教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招他来，他必解明这一死。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执事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教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于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披天禄低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便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恶心。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兹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盖林和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 Amen.
Amen. 谢谢。
不客气。
感谢上面主。这个我们看那个巴比伦国尼布甲尼撒王开始，他掌权43年，也他被隔离，在那段时间吃草，然后回来的时候，神赏他悟性，他接受以色列的王，二个神，这是他转向归向神的一个见证。然后在这里23年，然后我们把它加一加，但你只要是17岁去的时候加43，再加22，那至少都有82岁。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个国王伯沙沙王，这个他的庆祝千人的那个庆祝会，很多人都是要喝酒啊，用膳啊，这么大的宴席。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国家已经不像那个什么，他那个尼布甲尼撒王那么强盛了。其实尼布甲尼撒王很年轻的时候就跟他父亲就在打仗，他被立王的时候那一年啊，主前605年，他就去攻取耶路撒冷，把一些器皿带回来。他们攻取的时候有3次，一次是605年8年后又去取了一次，然后后来又11年又去取了一次。所以这多多少少把以色列圣殿的器皿都带到巴比伦来。他们每次带来的这些东西都有记录的，因为那个70年后他们要回归，要重建圣殿，在那个古列王，他们里边都有记录，要让他们带回去。好，所以这个国家他们拿了什么东西，掳掠什么，这些要归还的，很多让他们一一的写在有记录，所以不能多取。省的东西就是永远属什么，没有人可以夺取，等让他们有做记录。所以这个我们想说，那但以理可能不在王宫了，也是在这个巴比伦国。在王宫，我们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有儿子，他也做王了。在这个他过世之后22年这个期间，他的儿子有起来，然后又被杀又死掉，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刚才念到这个伯沙沙这个王，他说有人能够讲出在这个庆典当中，指头就写出来，就在他这个 plaster 就是石灰的墙，那石灰的这古老的房子都是用石灰的墙去做的哦。像在我们美国也是有一些比较古的房子，我们家就是石灰墙的，不是空板的。你家这个房子已经有超过100年了，我们住在这个很古老的地段，我们隔壁对面他们的房子就超过160年，我们住在一个古老的地段里面，所以这个里边都是很硬的，你敲下去不是空空的声音，就是所以那些字就有指头写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惊慌了。然后这国王讲起来蛮年轻的，就像他们祖传嘛，他们家就是国王，就要出去出征打仗，每天就是要霸占，就是要去争，有力气就是要去做这个，这是他们的使命，就像做生意嘛，人家要生产，那怎么生产？这个就是能扩张境界的一个手段。可是我们知道，你不讲你当王，他承认永生神。他要让谁来做王，他要改变他所有一切，是让我们去与他配合，都是他的仆人。所以这个伯沙沙 他爸爸，他跟尼布甲尼撒王的关系是，应该是他是他的外公，他母亲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然后他的父亲，不想住在巴比，那个就在住在这个大城，所以他父亲也是在别的地方，所以他父亲给他派他在巴比伦这个地，在这个城市里当王。所以他刚才说，在十六节，他能有人能够出来讲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要让他身穿紫袍，这是皇家的颜色，戴项金链，在我国中立为第三，因为他是第二，所以他能够给最高的王位掌权位就是第三。所以刚才我们有讲说是他的父应该可以讲说祖先，这些字有时候我们都是像 Father Abraham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子孙好几代了，他这个什么孙已经是一百代还是几十代了，他们还是叫那个亚伯拉罕是父亲嘛，我们也讲他是属灵的父亲，信仰之父，哦，这个父不是直接的是爸爸，可是他就有这个称谓。他的孙子，然后我们要讲到这里，最主要我们从但以理怎么说话，我想这个是最主要的，可以让我们看见但以理在这个当中，他一到那里他就可以讲解他们的经过，这也是但以理在这个巴比伦国生活的时候所得到的经验，然后都在王宫，因为他对尼布甲尼撒与他一起有43年之久，因为他是从以色列被掳过来的，他一直在王宫里边。我想他认识尼布甲尼撒王比这个他这个孙子伯沙撒还要清楚，因为在王宫所经历的他就在旁边，他陪着国王，他也跟国王成为，我想成为很好的朋友，也传福音给他。所以我们从十七节讲，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正品可以归你，你的赏赐也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神曾经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外祖父尼布甲尼撒，因为神所赐他的大权，各邦各国各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野兽，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怒逼失，等到他知道至高者等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去认识神，他要去领悟神，让他有这段时间凭着自己的意志，这是神的凭着他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所以我们知道神本来就是我们的王，那以色列人就是在大摩尔的时候去跟神要一个王，所以神就选了一个扫罗王给他们，然后后来才是大卫王，然后这些事情我等一下再讲。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神使用的仆人，听着，所以伯沙撒啊，但以理对他说，你是他的孙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里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这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而你大臣王后卑鄙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 不能听无知无知无事的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手，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些文字。我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使用人，不像我们人也都会犯罪，可是有些事情是蛮厉害的。我们所犯的罪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还是故意的，明知故犯要看神他会给我们有悔改的时候，可是有时候是马上审判的，马上审判的蛮直接的。就像那个亚伦大祭司他两个儿子在圣殿的时候，他们要献上那个火，可是那个火是神烈天而降的，他就把那个凡那个人的人所造的点 的火炭拿到那个拿到那个铜坛里边去，所以神的烈火从天而降，马上击杀两个人就被烧焦了。而且被烧焦的时候，摩西就嘱咐告诉亚伦，他是大祭司，你不能哭啊，你不能有一点愁忧愁的心态，因为你在当你不能有这些行动，你也不能披麻蒙灰要哭泣，你家有丧事都不行。摩西好像也犯了一个错吧，哦，就是击打磐石，你去吩咐那个石头，他去敲再敲了一下，他说啊，你完蛋了。那些赞美主，我们服侍神要恐惧沾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敬重神，在人面前你要敬重神。你怎么敬重神？你所带出来的一举一动心思意念，我们要高举神，这非常重要，还是谦卑的，因为让我们神要我们谦卑，他要靠近我，神抵挡骄傲。我上次有讲这些骄傲在神面前神无法去接近你，神就抵挡你，神就把你撇在外面。可是神要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赶快谦卑下来，我们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这些得着，所有得着的启示，任何神给我们穿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呼吸的这些健康身体所能够去经历的，都是他极大的怜悯与恩典。然后坐在这个位置，你有这么多的兵权，你有这么多的好战的能力，有这个聪明的能力。对，我们知道这打仗，神要让谁来当这个当时的最强盛的国家，这个也都是神给人。我们记得那个大卫要打仗的时候，他都要求问耶和华的，我们怎么打，我们要不要上去，然后就去找先知的。他那个时候当时的科技也不是很高，我们现在还要用那个什么打电话，还要用那个什么飞机啊，他没有那种东西的。所以啊，他们要靠灵界的启示，因为灵界在地球界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地球这是很慢的，跟那个三重天的灵界是慢了，我不知道慢了多久，时间上是慢的。他们是在我们之前，所以神有时候启示，他在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赶快认罪悔改，赶快警醒的，可以做翻转与神同工。不然你慢掉的时候，你就让这些事实产生了。所以他们这个打仗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哦，敌人是怎么布局的，神要怎么去让这个兵能够得胜，给他们有这个聪明智慧。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但你就告诉这个伯沙王伯沙沙，你既然知道你的外祖父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成为兽性吃草，离开王宫，这个才二十二年，讲起来，这个孩子是他的孙子，在王宫发生的事是他家里的事，应该是很清楚的。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很觉得这是件很羞耻的事，一个国王去吃草，然后又去敬拜一个外邦的神，所以他就非常愤恨这件事情，不认同他是他，我是我。那祖先他这个外公是一个最强盛的王，他竟然也否定他归向神，归向万军之耶和华，这是蛮可惜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第三代，他好像没有接受到这种救赎的福音，因为他所行所为，然后这个家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傲慢，他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傲慢在他里边。然后他们庆祝宴席的时候都有祭偶像，他竟然祭偶像又拿出耶和华圣殿的器皿出来掺杂在里边来喝来使用，他们的心就是在祭拜这些偶像啊，金银铜铁石头木头这些假神，用永生神的东西来祭拜掺杂在这里边。我想这个伯沙沙不是这么聪明，尼布甲尼撒王他去经历了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火湖里边的出现，人子就在当中，在火窑里边出现，还有但以理可以讲他的梦，又可以解他的梦，讲解都告诉他，他可以知道，因为他是接触这个邪术的，他能感受到这圣灵的同在与邪灵同在的不一样。那真实的王是高出这所有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传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我们能够与他们在一起可以传承，是蛮重要的。而且尼布甲尼撒王他有经历过这么多，而且他这么聪明，我想这信仰对他来说是一个个人，他没有把所有的偶像全部拆除。这蛮可惜的。而且他这个孙子去碰到这个问题、啊、怎么讲啊，像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神对我的惩罚也蛮厉害的。曾经主日从教会出去，那个时候还是主日哦，聚完会就出去了，那一天是守主日，我一出去的时候就出车祸了。神要让我在教会里边什么事都聚会也是守主日，聚完会回家也不能出去外面干什么，这个就是冒犯神。你不乖乖的在家里，你一出去就让你有车祸，你真的出了车祸。所以神也给我们很大的一种喜乐，我从小最快乐的一天，心情最快乐一天就是星期天，我要去教会，有个好像神在教会的那个主日学教室，孩子在 教堂的讲台在呼叫我，好，有那个心就要背到神面前，就要到教会去。这是一天，这七天里边这一天是最快的一天，我就心里非常感谢。一边走的时候，就好像已经要进入去朝见神，要去听主日学的故事，然后要去唱诗，然后去看看教会弟兄姊妹的朋友在那边。神有给我们这么大的喜乐，可是他的惩罚也是很明显。然后就是主日啊，神也不希望我们去买东西，我们只要是路过的时候，哎，就在教会旁边嘛，就神也对我们说，你主日去买东西，去 shopping， 那人家看到你，你不是很羞愧吗？哦，就神有一次，我好像要拿一件衣服就退还，可是有这种声音出来的时候，哦，就哦不行不行，我不能跑进去，等一下被人家看到我，哦，就非常不好意思。那我爸爸曾经是很喜欢打那个木球，不是高尔夫球，是木球，他打。那么比赛的时候就是星期天，他也糊里糊涂的，他去参加。我爸自己告诉我，他说他去参加的时候，然后下星期遇见师母，就是教会的牧师的太太师母，他说你上星期怎么没有来？我爸说他好不好意思哦，不知道怎么回答师母。他说我告诉他我去参加打球啊，你是教会的执事，你星期天去打球，你不是应该要来敬拜神吗？我爸说他从此之后就不去打球了。我爸过世的时候，他有一杆进贡这么多张，我们说谁要这个东西？他所有的荣耀那些奖品，我们是把它扔到他的那个什么垃圾桶去的。谁去纪念这个？这个是不荣耀神，神也不纪念。当然是锻炼身体你可以，可是你不要去在主日的时候，你就是守主日那一天就是最快乐一生，还有可以去做善事。啊，我不知道，这是很个人的。这个只要你被神得着，神把你在催促你，有对你说这些话是非常个人，没有将会没有人给对他说，是圣灵在那里边给他有这种感受。我们是属神的孩子，他会来告诉我哪里做错了，这是不体面的。哦，对不起啊，你小事有神提醒你去做，你就去做了。哦，那一天就是你聚完会，好，聚到完全部都。应该是现在宽限度有点比较松了吧，可是我们将主日最好就是安排与教会活动啊，然后能够去帮助穷人，在属灵上的丰富我们应该都是安排在这个最好的时刻。因为主耶稣在会堂里边主日的时候，他怎样，他去讲完道，他就到人群很多的地方，就在外院，在耶路撒冷我们去过，就是外院，他就开始去那边医病赶鬼，还是在做就是释放这些被辖制的，还有这些怜悯这些软弱的，将生活带到他们面前。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服侍神，我们要把神的事工看得蛮重的，我们做神的仆人，然后我们的工作是摆第二，当然我们也是尽心尽力神给我们的这些才华去赚取我们的生活费，这都是感恩的。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也要尽心尽力。还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就是遇过去探访一个教会的姊妹，她年纪很大，然后她有一个佣人，然后她就过来了，然后我说哎，你这个佣人今天是来做什么？她说她是一个护士，可是我这个护士她就是一星期来一次，就是两个钟头。然后我说那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读圣经啊。我说他的工作是来这里读圣经的吗？他是护士，他要来帮我检查我的身体。 然后超多问东问西，都是生活上就是他的细节，他吃药啊，还有一些什么细节要去跟他访问，要去做笔记。可是这个老太太就跟我讲，她是教我们以前教会的一个姊妹，她说有人读圣经，我们怎么可以去打扰他呢？这是很神圣的。我心里想说，是啊，可是你在工作的时间，你借着要读圣经，要亲近神，你占用的，你应该去工作的时间，你不能在这里。我们敬拜神，这分别为圣，是我们额外的时间分别出来，不是你在拿工资把你读经放在里边，让你是有冲突的，这是不对的。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跟这个老姊妹讲，她也说对呀、啊，哦，像她这么爱神，要来我家读圣经，那这个时间她是做护士的工作，竟然是借口用这个读圣经把这个要去领工资。我说哇，这个不对，神也不喜悦这种事。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么聪明，我都吓到了，我是觉得不对，可是不对在哪里，我当时说不出来，我也不敢说，就没说话。可是这一句话一直在我心里想了蛮久的。所以属神的时间我们是分别为圣，那你工作的时间也是分别出来，是属你工资的时间，你不能掺杂在这两个东西里边。我想这个圣灵会带领我，我们真的是很愿意与神同工，那要怎么做，做的是对，在人在神面前都站立得住，都不要去冒犯了。还有我们使用这个资源，哦，这里的东西，那里的东西在哪里，这个不是我们的，我们都不要去摸，不然以后我们的心就会越过这个界限。就是在办公室的材料你不能带回家的，你要带回家，你的工作也是为了工作才用这些材料还有这些资源，应该是这样。除非里边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情况，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罗沙沙王，他要去祭偶像，他竟然是拿神的东西，你这随便乱掺杂，这就不对了。而且你也不敬畏神，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分别更高的分清楚。其实神也蛮喜悦我们把这些事情分别出来。有一次跟一个教会弟兄讲话，他说：“哦，我们这衣服只能穿去教会，教会要去教会穿的衣服就是这些，不能随便穿到别的地方。”哇，我听了我说：“哇，感谢赞美主，也把它分别出来。”哦，你这衣服就是只能穿进教会的，就是属神的，他们就已经分别出来了。感谢赞美主，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如此，可是这是神感动你才去做的。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些话。还有一次更好玩，啊，不说了。我们知道，我莎莎。他没有学到他外公给他们传流下来，我们要祷告，很重要的。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跟上，我们前一辈的这么努力，可是第二代第三代第三代就没了，那就不敬畏神了，这蛮可惜的。我们希望我们上一代的敬畏耶和华的灵能够传到我们要传到我们的孩子，再传到我们的孙子，传到子子孙孙，这个都是蒙福的。他这个错过了，他这个蛮可惜的。而且你知道，他不敬畏神，神就把他手中所传给他的这些工作，把他终止了，把他停掉了。 所以他们还有可什么可以可夸的？没什么了，因为他们离弃神，神就抛弃他们。所以上面所写的文字是：尼尼尼尼，提克勒，无法失心。神已经数算你的你国的年日，到此为止，完毕了。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已经被分裂了，归给马代和波斯人。可是这个伯沙沙还是讲话有算数吧，但以理说他不要他的奖赏，也不要他的赠品，可是他也给把那个但以理穿上了。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伯沙沙他在当政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打仗已经都不是打胜仗，就是在一直衰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敬畏神的那个人，他怎么可以强盛？在属灵的境界里边，他就已经是衰弱了，他怎么去承担这个物质界的那个重担？神有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是金啊，他那个头是金的，代表他的政权是最高的。这些年日可以缩短，也可以拉长。有没有敬畏耶和华？那个但以理有跟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讲你要有这个好的行为啊，对他的谏言，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所以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你这王权要延长。我们知道那个神给大卫王，那个以色列王，那个他做王的时候，南国北国都是一个，可是到他儿子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名字？所罗门，他到后来已经是也是抛弃神了，有这么多偶像，神就说好啊，那你儿子的时候，他就把南国北国就出来了，神就不要让他们当王了，因为你当的你不敬畏我，你怎么做我忠心的仆人，我都看不出来，你是你先抛弃我的。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的老板？我们去是要帮助他们，那我们假如是抛弃他，他怎么会再重用我们呢？这讲不过去的吧。所以这个忠心很重要。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我们都在神的手中，可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在美国的政权之下，你们在哪一国，你就是在哪一国的政权之下。而且我们想想，我们来到这里，我这句话想了好久，我为什么来到这里？问神说：“哎呀，神啊，我很不喜欢这里。”曾经跟神讲过，你也是鼓励我吧。我的环境都是神帮我们选的，我们在哪一个家族要出生，我们的父母是谁，神帮我们选好的。有时候我们很不同意啊，我生活在台湾啊，台湾的空气我就受不了了，台湾很潮湿，然后我初中上高中的时候，我从小就很生病了。台湾的空气好像可以把我掐死，我每天都是流鼻涕， 然后在那边醒不完，我就是有时这个我就跟神讲，然后我真的活得好辛苦，我这个鼻子每天都是一直擤鼻涕，都这么潮湿，我不知道怎么活，也是跟神抱怨，我活得好耐很不耐烦，然后高中就大学就没考上，就离开台湾了。我一离开台湾的时候，哇，可以真正的呼吸一个很干净的空气，比台湾还干净的空气，就很感谢。不知道，我就已经，因为在回台湾的时候，哇，一下飞机，哦，又开始了，哇，那种空气怎么这么臭？哇，那种空气是不一样的，那种属灵的境界或是那种环境，好像无法去承受了。我在这里跟神讲说，哇，没办法。你就闻到那个味道，还有那个空气的空气层，真是有点受不了，好像这些境界是不对的。神把我放在我们的环境里，我们这个是很久读圣经读了蛮久的才去领悟，神把我放在这里，我应该去接纳啊，这也想了好久。我在台湾出生的，然后会讲普通话。哇，我们的祖先是从中国来的，我们对这个民族要有一个归属感，要对他们有负担，因为毕竟我们讲同样的话，我们是从巴别塔轮到现在的。我们要在这里让神的生命长出来，给我们能够一起活在这里。我们还是在神的手中，神特别为我们拣选这个环境，那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就要接受了，因为神还有他帮我，他给我的性别是女的，这个女的在这里是有性别，可是到永远我们就一直盼望到永远没有性别，那是多好，这也是一个难处。开始展现出有些悖逆，就像这些国王一样，他要去认识的是不是永生神？还好我们有永生神，我们都已经认识，我们都已经进入了，我们都要进入去配合。哦，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称霸这么久，他也这么聪明，所以让他去经历，神也要除去他的骄傲，神也要除去我们的骄傲，我们的任性，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人管制。我们想想，有时这些为了神的缘故，神也为了我们的缘故，要把我们拉近，他要管教我们，他要让我们能够缩小我们自己的个性，要因为我们向自己远离，他要给我们有自由的选择啊！你看神怎么去赌这个赌这么大，我们可以随便乱选啊！像这外邦人他们就选偶像嘛，我们一开始也是一样，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也是在同样的境界里，只是神很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认识他，去与他同工，去享受这属灵的一切丰盛。哦，想到这个属灵的丰盛是越来越感谢神，我们就不会去有这么看重这个环境的怎么样，我们都说还是刚想壮胆赶快起来。哦，现在我们年纪又大了，也不能说我们太老了，这个也不能说啊。哎，圣经有更多好的榜样，60岁可以跟那个与神同行啊，以诺就有这个，以诺也蛮吸引人的啊。我们要与神有这些境界啊。摩西80岁才与神同工啊，好啊，我们就活到80岁吧，再与神开始直接同工吧。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不能把这些精力全部都丢在一边啊。然后带到永永远远的，这个永不衰残的，我们现在认识神，这些是蛮好的，因为我们一进入到与神的同在的时候，这些属灵的丰富，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的学习。哎，我们还要回来的，神要再帮我们做一些我们的身体，我们还是仍然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要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也不在世界，也不在偶像的手中，这蛮重要的。那 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手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好好的教导他，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那个孙子就没有，就否定啊，就愤恨他的经历，就轻看他，那怎么就变成一个兽，然后再去接受一个外邦人的神，是全能的神，让我们去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他是外邦人的，他就是我们的神，只是我们早就迷失了在我们那个族群当中，我们的祖先是非常悖逆的。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是但以理，他也蛮勇敢的，敢说，而且尼布甲尼撒王就看出他有神圣的灵，他们在这灵界 的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出来，他可以去经历，好的无比，而且这些都有记录的，世界上能够可以一个最认同的就是一切这些所写的圣经是不能加也不能减的，要诚诚实实的写出来，整的话是不能去删改的，也没有多添的，那就会出于变成是说谎的。所以我们这个经历，我们讲这个哦，这个博莎莎，我们现在问问题，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吧，这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那个这个国王叫做博莎莎，他为什么叫但以理？有谁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吗？请说。嘿，不要客气啊，他为什么叫他但以理？他没有叫他伯提莎莎。这个是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叫他的，他叫伯提莎莎，可是这个伯莎莎为什么叫他但以理？没有了吗？我知道但以理的名字叫做神是我，神是我的审判者。这个伯莎莎叫但以理的时候，好像有这个味道，神马上审判他。伯莎莎就是巴尔的。巴尔的保护者，然后伯提莎莎也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国王就不愿意叫他的名字伯提莎莎，因为就好像在叫他自己的名字一样，像美国这个名字也是有简写的，像威廉。他们叫做 Bill， 是同样意思的，是他的简写。那 Catherine， 凯撒琳 ，Catherine 就是 Cathy 原来的名字，所以就是有这个味道。他不叫他自己的名字，可是他说出来的但以理，神就审判他了。好，这个就是今天里边的一个小题。我们知道在那个这些日期啊，是神没有很确定是哪一个日期，可是当场神要审判他们的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在神审判 耶利米书第二十七章第四到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和地上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它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了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儿子，我儿子的儿子，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伯利沙撒做得太过分了，他太骄傲了，他冒犯神了，所以我们他那一天在那边做事的时候，他那个什么巴比伦国，他那个王宫啊，他是建造在幼发拉底河的上面，所以他下面的河流那些外邦的军队要来的时候就可以撑船来，都已经来到他的王宫的下面，所以他当晚就被杀。我想他当晚有很多马代波斯的军队来，他们第一个就先把王杀掉，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国家拿去了。所以神要给谁的时候，就是这事情来到就是一瞬间的。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神的律法是高，是在万国之上的，他的惩罚可以致命的，然后一个国家可以沦陷，就在当晚一刹那之间，而且神可以用灭命的天使把这些政权什么都全部拿掉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战争的时候，他们没有军队，他们就靠万军之耶和华，神就派天使来做这种事。像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十诫是怎么做的？他们要去过这个过逾越节，他们要过逾越节的时候要吃羔羊，羔羊的血要放在门楣，所以死亡的天使就要越过这个家属，他有上面有耶稣为他们死的羔羊的血在那边，他们就要越过，所以叫做逾越节，所以他们就逃过这个死亡。可是没有羔羊带罪的，他们就逃不过，他们的大儿子，他们的牲畜的头生的就要被杀。所以神可以用，我们知道是掌权，我们去经历的时候，我们常读，因这是很真实。以色列人他们去经历，像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他们去经历到永生真实的神，然后他们自己来传讲给他们的孩子，这很真实的，这是传家宝的，特别是给我们的孩子孙子，特别我们的邻舍。当然了，我们对有一些比较要怎么讲，比我们更有才气的，比我们更有钱的，更有权势，更长得英俊，这种种他们有说可以笑话我们，你还跟我传福音，你看这很难的，你看他是被掳的，还要去跟他的国王传福音，要彰显出来，神都有办法，我们都不要害怕，我们都不要以为我们不能，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就是靠着神要去做事的。让我们到哪里的时候，人会看到我们，我们里边有一个圣善的灵，神圣的灵，圣灵在我们里边，那我们的言行举止分别为圣属神的，我们是公义的，我们不掺杂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属神的，很多人都会看出来，这犹太人他们过的节日，他们吃的东西，他们穿的衣服，他们所做的，有些部分是非常过分，非常严谨的，可是他们都不愿意去冒犯神，所以神使用他们， 在这个整个世界来讲，你去看了他们穿的衣服，你就知道他们是特别属神的人。他们跟世界比较不一样，哦，那我们也是在分别为圣，在时间上，在我们的言行举止，神要我们啊谦卑，谦卑不只是对神谦卑，我们要对人，对我们的，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环境，所以神马上来我们家敲门的时候，他要来造访我们。好的，那我们所经历的，我们都是属神的，感谢赞美主。好，有谁要补充呢？有看见这里？我现在来十二点，哇，今天很短的，请发言，因为我们来参加查经班，应该每个人都有带他的属灵的五饼二鱼吧，所以让我们越讲越丰盛，越分享越多。我们不能禁止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有谁？因为我就讲了一小部分而已，还有一大部分还没讲。那有感动的请分享，谢谢。还有问题吗？你想要问问题，你可以一个一个问，你不要讲了很多问题，有时候就忘记跟你解答。请发言，不要客气，谢谢。问题吗？
那我，林牧师，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不可以？
哦，立秋姐，谢谢，请问
那个波斯跟马占哈，他们是什么民族啊？
英文吗？
这不是，就是说后来他们被波斯跟马占所灭了。那波斯跟马占他们是属于什么民族？就好像都一起在那个之前，好像都没有听到这两个国家啊，忽然间冒出来。
哦，这个波斯马代就是，你看尼布甲尼撒王他们是巴比伦国的嘛，他就是金头的，那波斯马代就是银的要出来的，就是那个银，因为那个。你看尼布甲尼撒王起先做的这个梦，就是他看到一个人嘛，金的头，这个就代表巴比伦国，然后再来就是波斯马代，他们就是银的，然后未来有铜的，好在肚子这边，然后他们腿是有铁的，然后铁他们脚的时候有铁跟泥土掺杂的，哦，这个是国家的地带这样来，然后他现在就是巴比伦国，现在就是今天结束了，因为他的国王要被杀了，因为神已经审判他，当场他这个神的手指头出来的时候就审判了。
我问的是说，因为那个巴比伦是属于加勒比。人是不是？
是，
那波斯是属于，是不是？他们就是属于波斯人，还有马代人，就这样。他们没有，不是属于什么民族，是不是？
他们就是加勒底民族，他们就在幼发拉底河这附近，它沿线这里有好几个国家，然后他那个什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称霸，所以他就去。攻打到以色列，所以这样沿线过来，他就在这里开发了他自己巴比伦。巴比伦就是那个巴别塔的原来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新的一个民族，马代波斯应该是古列吧，就会出来了。 好、哦，对不起啊，这个我没有准备。那请问有谁要来回答立秋姐这个问题？
牧师，
我有感动到
在。哎，牧师，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对，
谢谢。
哎，不会，波斯王朝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伊朗。
嗯，
对，这个古巴比人是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是。那马代呢？哎，马代，我的资料我有点忘记了，我再帮你找一下。对，我记得这两个马代，我稍微再，我印象中好像希腊，但是我不敢讲，对，我不敢很确定，对。我印象中是希腊，对，我找一下再给你啊。
没有关系，只要是现在没有人回答，我们下次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了。
嗯哼，是先有马代波斯，然后才有希腊的。那是这样子哈、啊，那个时候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各民族都存在，就像比如说那个亚述那时候，巴比伦也在，只是巴比伦很小。后来巴比伦强盛起来了，就从两个人一直攻到埃及下去，这样子一大片都被尼布甲尼撒统治了。但那个时候马代波斯在北边一点的国家，那他是那个波斯有些是从那个在也是在那个比亚，就是两河流域那边也有。可是呢，巴比伦很强盛的时候，他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些民族，就是一些国家并没有很有名。然后呢，当这个后来到波萨萨的这边巴比伦王开始比较没的时候呢，这个马代波斯就强盛起来了。那他们马代波斯那时候就也是就是统治到，也是攻下来，然后把巴比伦打败。那后来马代波斯之后，然后又换希腊。希腊的话本来也是一直存在，就是在那个雅典那边很小的国家，就是靠海的，他们航海很厉害，他们平常也没有侵略到那边去。可是呢，等到后来希腊就是也碰到亚历山大这个大帝的时候呢，他就很厉害，他就一次就攻，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也是打遍了这个整个那个就是以色列啦，还有包括那个叙利亚，包括到两河流，还有伊朗啊、伊拉克那边都打过去。所以呢，那罗马也是一样啊。罗马后来你在希腊那时候南往北往的时候，那时候罗马就存在了。可是罗马刚开始也是很小的，就是它就在罗马那边嘛。可是呢，一点点的一点一出人，可是后来慢慢强盛，他就把整个就把希腊整个又打，把那个希腊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后来不是他短短七年就死了吗？他就分他的部署分瓜分了四个国家，那里面两个比较强啊，一个是北方王，一个南方王，而这些王最后都是因为打不赢罗马，后来都被罗马。所以你说他们其实他们本来是从哪个地方就成为那边的人？
是他们
波斯，在波斯那边是波斯人，波斯马代。
好，谢谢。
太好了，谢谢 Vicky。感谢主，这么丰富的我们主灵的五饼二鱼，今天都要拿出来。哦，感谢赞美主。还有
刚才立秋姐
分享的，
刚才立秋姐在问他们是什么民族的人，其实那个族的话，现在对我们来讲都已经是比较那个比较难以去表达的那个，像他们有人就说他是什么乌尔巴特，哦，然后呢，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讲已经就变成说我们是很难理解的，所以我刚才才会回答立秋姐说，哎，我用。以现在的国家来回答你，你比较容易理解，
是的，
因为你在问他是什么族嘛，其实你也不容易理解的。所以如果告诉你说，他比较相当于现在的伊朗，因为他们的地方都是在两河流域那边，对，像两河流域 古巴比伦它就是靠近两河流域嘛，所以你我们可以把它说成它是在伊拉克那边。对，那波斯王朝的位置就比较靠近现在伊朗。如果你要去问它是什么族的话，那讲的都是那个很古代的名词。对，
嗯，
就是这样子。
嗯，谢谢。
感谢赞美主，你看丹尼他被叫出来的时候，
我来说
了。Peter 弟兄，请说。
感谢主，我想说那个丹尼里他，又被拿出来解这个，解这个现象啊，解这个异象，是那个王的宝殿司这个王的太后拿出来的，就想到了但以理，想到了但以理，说但以理里面有神圣上的灵。在那个时代的话，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我的主了成就了救恩以后上去以后，父神才把圣灵派下来保惠师，说在那个时代，你说但以理他有，就是说我们在旧约时代就看了很少的几个人被神使用爱神的人啊，这样的一个例子很少的。像他的话真的是，像他这样的话最后他是不是坐在神的宝座上了？我想他一定会坐在神的宝座上，但是他这个生命灵命怎么成长的呢？他又没有方言的恩赐，他可能就是天天敬拜赞美神，有可能，因为他那个身份特别的卑微，还是个太监的身份，在那个是那个那么的黑暗的一个环境当中，谁都可以控告，谁都可以。那个环境当中，他又没有家族，没有那种，也是被掳的。哦，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老了以后还能有这样的一个荣耀，哦，太了不起了，在那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你我觉得我们太优越了，我们太蒙福了，所有的供应的外边的里边的导师的圣灵的保惠师的天使的扶持你的推动你的，哎，我看那个雷克乔治那个书啊，雷克乔治到宝座那里见到主耶稣，我的主给他就说，我这里还有位置，他说还有人要来坐在这里，给乔治说你要不要坐在这里。我看到以后我就非常受感动，我就要，只有魔鬼说你不配，我就要，就是我们要学但以理这样的，真的是有胆量。我们很多，我就是说很软弱的一个，很软弱的，我很多事情该出手的时候我就胆小。所以说在荣耀神方面我是很有亏欠的。
我这个成长啊 Peter 弟兄，你也太谦虚了，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啊，你的那个时间表是怎么用的，你几点起来祷告啊，怎么讲方言啊，给我们讲一下吧，你是我们当中最尾声的。
我现在是不说以前，我现在是自由的，就是说我现在太蒙福了，因为我现在已经三年不上班了，我太蒙福了，是主不让我去上班呢，我就在家里呢跟着圣灵而行，就学着 学就和圣灵同行学。今天有一个例子啊，今天因为是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是煮的面条，煮的面条呢，还有烫的菜，还有那个煮的牛尾，我老婆就说呢，她说昨天那个番茄酱你扔了，我说没有了，我说的这话就比较生硬，比较生硬。那我吃饭呢，吃着吃着呢，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好像是一个强盗似的，好像是一个很厉害，说那话很霸道。后来我就感觉我说错了，我说对不起，我是 说昨天那个番茄酱呢是吃了两天了，热了很多次，我怕有毒，最后剩了点也不好了，因为是那鱼很腥的，我就把它给倒掉了。我就有这个感动，就是圣灵在我身上动工呢，是在陶造我。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呢，我就给老婆有六点钟，她是六点半到六点四十要出门，她是六点钟我们铃响了以后我们就起床，她洗澡我做饭，我就开始收拾了以后呢，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唱一首歌，唱一首我们的早晨的主题曲，就是那首，就是说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的今天，就唱那首歌。完了以后呢，我是上午出去到海边去敬拜，一般的都是上午出去，或者是上午出去跑步，出去两个小时差不多。中午回来以后呢，做饭，吃完饭以后呢，就休息一会儿。下午呢，再去海边，或者再去跑步，再去就是和主同行嘛，再去买菜，再做饭。晚上回来以后。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循环，而且在圣灵里面，就是凡事都依靠圣灵的带领。我是说，因为我在这个里面跟随主的话，现在来说，我看到神使用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是最后的时候，而且现在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塑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而且我们现在也是一个使徒的一个时代，就在各行各业当中呢，神都在使用他拣选的基督徒，正在利用在各行各业的工作当中呢，把我们兴起。我是看见的这个，我是想把它给释放出来，因为我看见我周围的很多的基督徒呢，他都是在管理层的一个行列当中，而且在这个还在重用当中，在重就是在祝福的里面，真的是这样。好了，谢谢
Peter， 你把时间都连接在神身上，你在跑步的时候也用你的心灵在祷告，那神很喜悦。我们要花时间与神沟通，扩张我们灵界的境界，因为我们是在祷告神最完全的旨意的方言祷告，我们要去开发这个境界，与神连结，对我们的灵里越来越活泼，越来越愿意被神来使用，因为我们祷告出来的会展现出在灵界无穷的能力。那这时间是要分别出来，要就是是属神的，属神的都是圣洁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分别为圣，单单属神的。感谢赞美主。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很多东西还没讲，有人要分享吗？
林牧师，请你继续讲。
哦，要请我继续讲吗？
对，不要再 detour 了，OK？
Detour 没有 detour。
那牧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啊？
No， 你把它讲完，讲完以后再分享。
我想要把它结束，这个第五章就是这里啦，因为他这个过程，我们是把他那个他的错误把它提出来，让但以理是最主要的嘛。他在这里怎么来说话，怎么来面对？因为但以理被带出来的时候，就要讲出他在皇宫的生活，他的尼布甲尼撒王这个王这么强盛，被神选上。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是被选上的，连外邦人都是被选上。所以我们好好的要扮演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角色就是高举我们的神，然后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与神同行，在神的事工上有份，把它带到我们的环境当中，让我们的灵舍也去能够去经历。我感谢主，我们隔壁的隔壁有一家是摩洛哥来的，他是讲法文的，他是怎么讲，他叫做什么伊斯兰教的。那一天去拜访他们，因为他们有个孩子是毕业了，然后第一次一直被他邀进去，我从来都不敢进去他家。哇，他家好美哦，其实在那时候他们有那个什么伊斯兰教的那个什么环境，然后坐在里边，那我们去经历一下。可是我们看到东西我们就开始祷告了，那吃东西的时候，哇，我们的生活环境有点不一样，可是我们都愿意有平安带到我们当中。可是就是借着这些经验找机会去跟他们打交道，孩子毕业哦，送一点礼物吧。呀，我刚才去看了这个博沙沙网，它上面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他那个短片才六分钟而已。他博沙沙王他在拍这个宴席的时候，请了这么多人，其实他已经打了败仗了。其他的那个什么马代波斯的军队已经到他的下面了，可是他就是蛮称霸的，蛮骄傲的。他要庆祝，他也不管了，反正最近仗没有打好。他说好吧，我们就欢喜快乐来庆祝一下吧，蛮狂傲的，因为他手中有的这些酒啊，哦，这些器皿都要全部搬出来用，他心里有这么高傲。他就在开始在这个他们的偶像面前敬拜的时候做出这种不对的事情。所以他当场做的时候，这个手指头就马上出现了，就马上要跟他对质了。神不容许这种冒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教会打扫，教会有很多事工，我们都分别为圣，这是属神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家，把神的事情摆第一，哦，不管是怎样，然后我们把这个家园打好好了。弟兄姊妹有人来到我们家中，我们就好好的去款待他们。像我那天到我们邻居去，我还第一次去他家，他让我坐最大的位置，把这个桌子推到我面前去，然后他说现在是中午，要不要吃饭？我说我刚才吃了一个冰淇淋跟红豆，我就一直拒绝他们。他们吃的东西，哇，他们那个热饼就拿出来，说他老婆这么好，那个饼我不是去面包店买吗？可是他又把它热一下，又他自己做的，他自己做的点心，还有他那个豆子什么，然后他喝的茶竟然是我给他的那个什么，这个叫做什么薄荷。因为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种了很多薄荷，他经过我家，我就给他塞一点薄荷给他，结果去看的时候，我送给他的薄荷他都塞在他的前院子前面，而且我到的时候他做了一壶那个薄荷茶，绿茶加薄荷茶，烧了好热好烫，好热，这星期跟上星期蛮热的。他就这样，我喝了两杯，然后他就赶快，那个以色列来的那个长安
然后橄榄油就放在那边一直沾，那个饼一直沾，我都不敢去跟他沾了。还好你知道我出去的时候戴了一个帽子，他太太也包头，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刚从摩洛哥来的一个小女子，哦，要来这里念大学，然后他也包头，还好我没有把那个我的帽子摘下来，我就一直戴着一个帽子在他家，然后就是差不多20分钟，我说大概可以，我要走了，然后就看看他们，然后再送一点东西给他们吧，然后就知道他们的文化。可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有祷告，当然他达到他的啊，然后顶多我们只能讲阿萨拉姆阿雷根阿雷根萨拉，所以就是平安临到你，然后同样的平安也临到你，就这句这个叫做什么阿拉伯话，懂一点吧，感谢赞美主。然后我知道这个神啊，让这些事情发生，这些国王神要惩罚的时候，让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这个很惊讶的，他们在喝酒的时候，这个手那个字都蛮大的，就写在墙壁上，就一直写，有人看见就大叫一声。我刚才看他电影是这样的，六分钟而已，然后再一直写，然后写出来，这是那个亚兰文的古字，古字没有人可以知道。所以我想这个这个是谁让神要对人说话的时候，会用很特别的方式，让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去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就有震惊，而且他是满身发抖，哦，他的两个腿都会碰撞，神要好像神的权威来的，谁都会害怕。伯沙沙王就惊惶，脸色变了，太害怕了。所以尼布甲尼撒的那个什么太，这个他叫做太后王后吧，尼布甲尼撒的王后就是他这个外祖母，就马上告诉他你不要害怕，然后安抚一下。就曾经有一个从犹大国来的但以理，他遇见过但以理，他也知道，他也认识但以理，所以这些人物，聪明的人物常常要有连结。那我们要去看人的话语，人都会把我们挑出来，神怎么使用这些人，怎么赐给他们聪明智慧。哦，刚才 Peter 有讲到一点，我们要把它讲清楚一下，这个圣灵啊，圣灵是主耶稣上十字架替罪代死，这是神所拣选，耶稣来到地上有一个身体，耶稣的血是天父阿爸天父给的，因为生命在血中，然后他是童生玛利亚把他生出来的。任何人来到这个地上是合格的，必须有一个身体，就是你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有一个身体，这个灵住在我们里边。我这个传道书里面有讲，神将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是，但是我们生命我们的灵魂的部位。主耶稣因为亚当犯的罪，罪就是违反，你任何违反神的规定的就是罪，所以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是需要用生命去取代的。所以他以色列人他以前献祭的时候有生物，有牛有羊，你的手要按在他们的头上，你就灵的转移，你的罪就归在这个动物的身上，这个动物为你来牺牲就要宰杀， 可是神的预表就是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啊，为我们替罪代死，所以主耶稣为我们送人，因为主耶稣是没有神的羔羊是无瑕疵，所以主耶稣没有犯过罪，他来就是要做神所差遣他要完成的事工，为我们替罪代死。所以这之后，这满足了神的愤怒，因为神的创造里边就是最需要有个流血，流血就是要有一个牺牲来代替。所以主耶稣的血是从创造之前到永远都有功效的，而且他那个血是把他自己倒神的宝座面前，把这个血与神立了这个新约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还没有升天就有讲，他离开我们，他会差派保惠师来给我们，这要主耶稣替罪代死升天之后，五旬节五十天之后才降下来，所以保惠师来，他要带领我们进入耶稣一切的生命的真实，把我们带到灵里，因为神是灵，我们神给我们耶稣基督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可以呼叫阿巴父，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替罪代死，圣灵才可以进入到我们里边与我们同住，而且你要被圣灵带领，这个神，这个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替罪代死，从三天复活，从人玛利亚所生的这一些，而且你要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就重生了我们神。重生的时候，你相信这个灵就进入我们的心灵里边的，所以我们会祷告，天父阿爸，天父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就耶稣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因为耶稣是儿子的灵给我们，这个生命要去成长。所以圣灵，因为主耶稣已经做完这一步，满足了父神的愤怒，所以这个灵才会进入与我们同住，在我们里边。可是我们要去成长，要去过圣洁的生活，要去开启，要又花时间。当然了，这些都是神的怜悯给我们，而且我们要展现出我们愿意去配合，我们要走神的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再继续耶稣的生命继续长大。所以以前那个旧约啊，旧约是哦，旧约耶稣还没有上天呢、啊，还没有为我们替罪代死。圣灵是暂时的高抹，好像就是这些恩赐会下降，然后受感说话就是那个怎样？撒母耳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有祭司嘛，受感说话，他们有用一些、当然圣灵要临到的时候，你受感说话就像参孙，那个时候有四师参孙，整个灵降在他身上，就是一瞬间的，他就可以有很大的能力。然后再像那个基甸，他们是神的勇士，因为神要借着他们来做事，必须有灵界有干扰，或灵界就降临。可是这些都是属神的圣灵，他们来做事的，然后赐给人有聪明智慧，见那个神的会幕。然后祭司，他们这些都是神要使用，这些人都分别出来穿衣服或是怎样做什么事情，这些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因为神为了要接近我们。可是圣灵不住在他们里边，只是暂时性的灵在，他们会收感说话，然后有时候要有一些像大卫他就有弹琴的恩赐，神会把这些恩赐给我们，所以他们跟我们不一样。那个圣灵降临讲话给他们聪明智慧，这些都是要有人配合，神选上了谁？神都选上了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神选上了我们。所以我们来到这地上的使命就是与神同工，因为他要住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打扫干净，我们要去守这个真实的 的做一个神快乐的孩子在这地上，就像耶稣一样。当然我们不再在上十字架，我们要定死我们的老我。耶稣已经成就了神给他所要成就的每一件事情，在旧约已经说的这些他都已经完成了。可是我们就靠着讲方言，我们一讲方言的时候，就是神现在这段时间要成就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所讲的方言。因为这奥秘只是我们对神宣告出来，哦，这部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天使也会明白，会帮助我们，在灵界我们就有很多事情发生。你在祷告方言的时候，神的灵就运行的非常清楚，在灵界有这些发生。可是你要知道，你不要让这个黑暗权势有来阻挡，你要继续祷告，祷告的火不要去熄灭，要继续。然后他们家祷告会的话，是有些人私下祷告，还是自己祷告？我想两个人在家里就找一个家属吧，跟你一起祷告也很好。不然你就要有这个习惯性。我曾经听有些牧师他们做体操啊，早上在运动的时候他就一直祷告，然后中过加圣有时他在跑步的时候祷告，他的灵是被接到天上去的。怎会有这些？而且他有时候祷告，神会让他去看到他要讲的道。有时候他要讲会幕，神就把他带到摩西的会幕当场去，神就把灵把我们提升去了。神都愿意，因为我们的灵，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是到主的面前，让主耶稣再把我们放在哪里都没关系。像我们为武汉祷告，我们的灵就。我们就很感动的，就是已经有个方向了，到武汉上面去了，这是我的感受。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就跑到我们教会的上面去了，因为很明显啊，一讲到哇，现在就去了。我们就是没有阻挡的，因为我们的心灵就在关怀这个地方，哦，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聚会就在这里吧，那我们就召聚在一起。那我们有时候在家里祷告的时候，为谁祷告？这个人有时候就来，这个灵就有时候来到我们面前。曾经是有发生过这个，然后很明显，哦，就是这样。然后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神后神，主耶稣就来了。我们常常祷告是有这些，你不要害怕，因为神这些彰显，你不要去看到天使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我们要专注在主耶稣身上，还有神的话语，让这些。今天所讲的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哪一个经节对你有感动，好，刚才我们都念出来了，所以这个给我们，我是觉得神使用单一你在这个地方，他也可以使用我们，我们就愿意嘛，好，不管是怎么样，单一你有这么好的神的一些美善灵界的一些属性，哦，而且他们在这，我想单一里已经不再是那个学校的校长了，因为神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给他做那个什么，他们学校的领袖，他已经那个时候，他现在。就在这时刻就已经80多岁，82岁至少，哦，所以你看一个国王还要使用他吗？有啊，有些神就会感动啊，他要去哪一个，他马代波斯就使用他了，古列，哦，然后那个你布甲尼撒王很舍不得他啊，你看你的老板就是需要你要可以去关怀他们，像我们所学习的都，我们的祷告当中都要包括他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环境的一部分。神要让我们慷慨的心，神是如此的慷慨，要照顾，要造就，要来成为做头不作尾，因为我们去做帮助，我们有时候是强过这些啊，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的，我们就是靠神。神啊，我需要现在要做这个。哇，给我聪明智慧，给我手中有能力，天兵天使在我们旁边，我们一祷告我们一起去做的时候，哦，以前那个什么楼梯啊，我都有时候跑到那个屋顶去啊，然后那楼梯好重哦， 有时候拿不起来，我就开始祷告，神啊，你的能力在我手中，我现在要爬上这个屋顶，我这个楼梯，我就从旁边靠着墙，这样慢慢的拉拉拉上，然后跳上去。我老公不在，我还是爬到那个屋顶上去做一点事。那也不怎样，因为我们邻居那些人年纪比我大，而且他们那个时候神也很奇妙，派了我们邻居有人来做工，他们都爬到那个屋顶上去。我说我也可以啊，我就去买个楼梯，我就可以上去了。神就给我们信心啊，他们不能跌了，我就小心一点，我要上去下来都要祷告的。啊，神的那个能力在我手中，所以我们来到教会要做教会的事情也是如此。我们就有个感谢的心，那这些心我们做的这些虽然是浇花清洁，在灵界上也一样啊，神也有属灵的洁净给我们的。我们来到我们的灵就在这里，好，然后带下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带下神同在的属灵的气氛，神的同在，然后把我们带到。那我们教会现在在复兴啊，复兴都是每个人都有啊，我们都有一把火，神给我们的火，从天上来的，万军之耶和华的圣洁的火燃烧在我们里边。那但是你身上就有这些属灵的一些恩赐，神的美善的谦卑，有聪明智慧，好的无比。那你就这个就是神要欢迎我们吗？神要住在我们心灵里，哦，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心在神那里啊，神就在我们心里啊。我们常常就想着，还有我们的家属啊，我们的工作啊，那都放在我们心里，神就会帮助我们。我们是用心去做的，我们是聪明的，我们不是懒散的，我们是不是偷懒的？我们每件事情做起来都是正洁公义的，合情合理的。哦，这些生活，这些生命的精神，哦，他们怎么是超越别人？我们要勤劳一点。这勤劳好像弟兄都很勤劳啊，姊妹有上班的也很勤劳。我是比较退缩一点，可是我不一样啊。哦，这个，我们每个人工作不一样，不知道我。我们一生的我们的角色，有时候神就会提醒我们啊，我们怎么去做我们分内的工作啊。只有神带领我们，我们在哪一个岗位，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们愿意被神使用，我们站在哪一个岗位，神都会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那靠着神，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应该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害怕的就是冒犯神，那我们就没有平安了。我冒犯神的时候，这些，你看，我们只要是害怕，那害怕，我们就做错事了才会害怕。这个害怕能够让仇敌有这个机会来进入，把我们捆在一起。我们就要拒绝这个害怕，我们就奉主的名认罪悔改，把这个害怕赶掉。因为我们的心里要让圣灵来带，所以我们就不会迷失啊，我们就不会被世界牵引。那些错误的思想是人的说话，就像一片散沙一样。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是靠神的话语在成长，一些赞美主。所以我们讲话真的是越谦卑越好。可是有时候我们有被冒犯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为弟兄姊妹来认罪悔改。可是有时候我们被攻击的时候，也不要害怕，我会觉得比较辛苦。这种攻击啊，有时候就有人怨恨啊，这是我曾经去经历的。有一次在教会有人去控告我，然后我就也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可是牧师来跟我讲说，你是不是说了什么话？说没有。可 是我经过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心里非常不平的时候，哇，那种心好像一只手往我的心里推了一刀，我就走过他旁边的时候，我经历到这个，我吓一跳，哇，这是什么事情啊？好像他里边的怨恨我可以感受到，我真的是很震惊，我说哇，现在这灵界是蛮真实的，神都让我去经历。可是有时候这种事不要去害怕，我们就要为这些人来祷告，因为他里边有怨恨，对我们有怨恨的时候，我想这个但以理他就有一个温和的，他能够去接受别人的错误。他看在这个尼布甲尼撒心情骄傲，个性骄傲，心里起起伏伏的人，你是恐惧战争，可是你就可以去接受一个人，哦，帮他祷告，让他认罪悔改。有时候我们为他来认罪悔改，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所学的那个捷径来说，要对自己说话，要鼓励，哎呦，主啊，鼓励我，让我好好的帮助弟兄姊妹，然后我怎么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成长的，哇，一定很美，每个人都有机会。而且怎样，我们对每个人都要有负担，而且我们要很公平的对待每个人，因为神都是如此这样对我。神曾经就是交代这句话，对每个人都是同是一人，不能偏心。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的。偏心的时候，你看偏心会导致很多的混乱出来，因为神对我们是不偏心的。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然后有这些问题要来到神面前，神啊，帮助我啊，什么扩充我的心胸啊，让我更温柔的能够去接纳，不要去抵挡。我知道有这些攻击的，可是我们要帮助来为这些人认罪悔改，来造就他们，来帮助他们，来更接纳他们。有时候可能我们讲错话了，还是去冒犯人了，我还不知道说我怎么这么愚昧的讲这句话呢？帮助我，真的是要认罪悔改，是吧？谢谢主，再给我们有机会一起同工，一起讨论，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好，主耶稣帮助我们，谢谢主。然后我们有这个正确的方向，啊，我们做对事，才不会让仇敌常常来攻击我们。先攻击我们，这些人他讲话都平常啊，他讲话就是这样，他的反应，他回答问题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我们要大家彼此熟悉，然后有这个极大的爱心，我们去有爱心去接纳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挑东挑西，对不对？那每个人都需要成长啊，我也要成长。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有机会。那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在一起，好的无比哦。是谁放出来的一个影片，蛮漂亮的。主题，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要更正一下，我刚刚讲有点错误，所以我就拿这个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
老师讲，
其实那个马代他可以说他是一种讲的一种语言叫 Midis 啊 ，Midis， 那是他是在他是以前就是波斯的一种语言 Midis， 它是从最北边大概是南俄罗斯那边下来的一些，然后一直在波斯的北边，就是现在的伊朗的北边那个地方的一个种族。然后呢它跟波斯其实很就是有点像全化，就是说很跟挨着都是在波斯的那边这样生活，所以跟波斯人马代人他们有些有亲戚关系什么的，所以呢是有点分不清楚。可是真正统治就是波斯的古列，他比较厉害，他是558年，他是把那个整个波斯的八大这个他的那个八个族都把他给合并了之后，然后八年后就公元前550年的时候把马代给灭了，然后呢他是539才去灭这个巴比伦。那时候大家都没想到巴比伦会这么快沦亡，所以为什么给发这个图出来，就是那时候尼布甲尼撒弄了一个墙在那个就是两河流域那个底格里斯和那个两河那边有一个墙，是很坚固的，是不可能攻破的。可是呢古斯王就是 起，他当天去的时候，他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把他那个国王给杀掉？就是跟圣经说，就觉得说奇怪，这个从河这边这样过来，怎么可能？那个这个图就是解释这个故事的发生，就是他们那时候打过来的时候，居然全部人都在喝酒欢庆，根本没有守卫，所以当然一下子就直接攻进去，直接根本不用打，就是直接进去就把王给杀，当天王就死掉。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很历史的故事，很有名的，就是这个马代长其实是很有名，就是很难，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一天就攻过去？可是就这样攻过去，啊，是这个图是给大家再参考看。那他就在巴比伦的北边嘛。
感谢那个 Biggie 帮我们讲的这么清楚啊，他那个什么，他那高，他那个城墙蛮高的，又蛮宽的，他可以有三台那个什么马车啊，同时并行，他的城墙有三台马车同时这样进进出出的，然后高度也非常高，有这么九十尺啊，有这么高度。而且它是一个平原，它那个城市啊，是一个很四四方方的平原，在这个水上。我想这个伯提沙它是很自高自傲的，他说这个这么坚固的墙啊，他做的这么高又这么坚固又这么宽阔的墙，没有人可以攻破的。他们就喝酒吧，那没有想到他们这么狂傲，你就要把。而且他又冒犯了，我们绝对不能去冒犯。真的有时候我们遇见有人来提醒我们，像过去没有圣灵，都是先知来代神说话，来跟君王说启示的话、警戒的话、劝勉的话。他们来说话的时候，就是替神说的。所以有时候审判就马上来到，那当天巴比伦就沦陷了。这么快神要惩罚你，当天就把你所有的你所依靠的这些军队、这些城墙、这些什么啊很漂亮的王宫，你的命就没了。还有谁要分享的？还有问题吗？好，请说。
他刚才那个例子那个图很清楚，对，就是不好意思补充一下，其实那个波斯地区相当于现在伊朗的南部，然后波斯跟马代是伊朗民族中比较大的两支，像我们知道这个波斯王古列二世，他其实就是马代王的亚述姐姐的外孙，他打败了那个马代。所以那个马代就变成波斯的兄弟，所以他们后来两个国家就是连成联邦，所以我们就常常称他们就是这个波斯马代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刚才我在讲说他是相当于现在伊朗，就是这两个国家后来是变成一个联邦，然后他就是在BC 539年的时候灭了巴比伦。所以我也很谢谢那个这些你提出的问题哈，也让我们多去思考。然后刚才你去讲资料，我也讲了一下我的资料，所以我就让他来讲起来就更清楚。那我也很谢谢刚才你很多问题，其实他在很在意里面的问题，需要很多提供一些思考。所以我现在也基本上一下这个版，因为巴比伦这个波斯马代帝国的事情。好，谢谢。是我分享完了。
哦，谢谢。没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我们要结束了，还是你有什么要分享？发出你的亮光。
对不起，我刚刚忘了讲一句。神给尼布甲尼撒王一年的时间去悔改，他给伯沙撒很短哈，大概就几个小时，是当天带你讲完之后，他其实如果悔改，或者是要赶快。他知道他成圣之后加强兵力什么什么的，不再继续狂欢， 饮酒的话，或许也不会死得那么快。可是呢，神给他时间自然很短，可是他没有马上做回应。我们有时候神已经很仁慈了，他用写的、用讲的或干嘛的，用透过别人跟你讲或什么的，神已经让你知道他在生气的时候，那你还这样子没有反应的话，有时候可能就几秒钟的时间，你就要赶快做回应，赶快认罪悔改。
感谢赞美主，我们都知道这些故事哦，我们应该有这些动作，马上跟神哭泣。Yeah, 神是很愿意我们悔改的，神不愿意我们被这种黑暗的权势掌权。我们违反神就是彰显黑暗权势，我们就是被掳去了，我们彰显了罪。这些违反神的事情就是黑暗权势的作为。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替罪代死，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让神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还是神的孩子，被神带领，被神掌权。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不愿意他的创造里边落在黑暗权势这个撒旦的作为里边，他不愿意我们被这个罪辖制控制离开神。所以这个救赎，你就知道神千方百计的要我们归向他，让我们永远属他，不要让这个我们的生命浪费在这个黑暗的境界里边，永远与他分离。感谢主。有没有问题？我们要结束了哦。牧师，牧师，刘牧师，你要不要说什么？帮我们说一说，还是
好的。
我
有一个整个第五章我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哈。就是你如果看第四章的时候哈，尼布甲尼撒神用一年的时间，刚刚 Vicky 也提到，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启示，就是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就像一头野兽一样哈。那在第五章但以理在为王解释这墙壁上的字的时候呢，那么其实但以理解释得很清楚啊，他说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如同居，吃草如牛啊。所以这整个的事情呢，就是神在告诉这个金头啊，那因为他这个做的梦金像就是一个 statue， 一个很高的这个偶像啊，金像，然后呢胸膛是银，还有两倍，所以这个两倍呢就是马代波斯，因为刚好是两个民族的合在一起的。那么从如果那个时候呢他们很细细的去探讨这个银胸的时候啊，就应该知道呢是马代跟波斯了。但是呢很可惜，那第五章其实对我来讲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尼布甲尼撒这么有名的这么伟大的君王，他认识神了，可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却不认识神。那也可以讲说你这个王国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国如果说要一直延续下去的话，这个认识神，这个王认不认识神哦，是一个 key， 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但是呢尼布甲尼撒认识了，可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不认识，非但不认识呢还跑去拜偶像。所以伯沙撒王他那一天被灭亡，在第二十四节他讲的意思就是因为伯沙撒把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器银器拿出来喝了，也就是说你把 分别为圣的器皿拿来用世俗上的饮用，因为那个是唯有祭司可以用的，结果他被拿来又当作就是很平常的，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是犯了这个神的很重视的这个，因为那个是只有祭司才能用的，那这就等于是说你看不起神，你藐视神。 OK， 那从我们今天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基督徒认识神，那当然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认识神这个经历呢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因为第五章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认识了，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不认识，而且反而去拜偶像，所以难怪会遭受到咒诅。尽管尼布甲尼撒认识了，可是神也没有让他的儿子，因为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跟孙子保住他。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你怎么让你的儿女信耶稣成为一个爱主的，不要去触犯了神，他还不知道。尽管有这个祖宗遗留下来的这个印记，犯罪得罪上帝，照样上帝行动。那刚才 Vicky 其实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功绩伟业，他的儿子只承受得到他的骄傲，他还不肯这个自卑下来。如果那个时候但以理解释完了，那么婆沙撒王如果他很谦卑下来，就是说请问但以理，我该怎么办，可不可以请你求神怜悯我们，毕竟他怜悯了尼布甲尼撒，让他变为野兽又变回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如果那个时候伯沙撒向神求情的话，也许他的国还可以再撑一阵子，但是他没有，他只记得要把但以理位列第三，他能够 keep his word， 就是他所宣传的他很重视，但是他没有重视但以理代替神所宣告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没有真正抓到神的这种心，尽管有先知告诉你，他还是没有去求情。那我觉得这是从一个基督徒的就这样讲吧，就是说我们认识神，但是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可能婆沙撒从小就被教导了，因为但以理说你这些事情你知道啊，你但是心却不自卑，所以显然呢尼布甲尼撒有告诉他的儿孙，说你们一定要去敬畏上帝，这个上帝是真的是了不起的上帝啊。那也就是说不是尼布甲尼撒没说，没有叮咛他的后代子孙，是他们的后代子孙没有迎上去，没有真正的学习到，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所以但以理呢服侍了这三个王帝，尼布甲尼撒还有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但是呢但以理他在这边讲的事情呢，起码尼布甲尼撒有听进去，但是后面这些人他根本不理他。所以我想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像十四节里面所说的，他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我也相信现在 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像这个样子的。我们心中有神的灵，心中光明、聪明、美好的智慧，那这个是做一个最好的 advisor， 最好的顾问哈。我们碰到事情有问题，就来找这个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的、有聪明又智慧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个样子，把从神来的启示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那解释完了之后，如果对方说求你帮我求情哈，我们还要帮他带到祷告的。那我觉得很可惜伯莎莎他没有，他自以为他的城不会被攻破啊，所以神就因为他把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金银器皿拿出来哈，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致命伤哦。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他当天不是用这些金银器皿的话，很可能不是当天夜里神就把他灭掉了，这是我的猜测了哈，不晓得你会想怎么样哈，不晓得你们的意见如何，我是觉得应该是不会了，但是很不巧的就是他拿出来喝了，而且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我觉得这个是犯了神最大的忌讳哈，把神分别为圣的器皿拿去赞美那些的偶像。我想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哈，我们在分别为圣的事工上面，我们是不是有去赞美我们心中的偶像呢？现在的偶像不见得是那些木雕的、金雕的偶像了，现在我们里面的偶像也有其他的偶像，我们是真的100%分别为圣归给神吗？还是我们也是一样，难免走入世俗哈，偏向了世俗，以至于我们的时间、我们所讲得到、我们所听得到世俗化了，那个会惹起上帝愤怒的。好，那我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牧师哦，很好的亮光，我们都要切记在心。所以我们呢，谢谢我们今天呢分享的，大家加来的都非常好。也希望我们真的是与神同工。那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的信仰是非常个人的。我的孩子，假如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没有救。就像尼布甲尼撒。就是他这一代，他们这一家族这么神被神这么重用，给他做一个称霸，还有建筑这些皇宫城墙，还有这么多的神交在他手中，让他得胜的这些东西，可是他的孩子不敬畏神，他的孙子也不敬畏神，所以他们就是尼布甲尼撒有这个救赎。然后其他人都没有，这蛮可惜的。所以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孩子，要去接受主耶稣的救赎，然后让这个伯沙巴王他也搞错了，不是靠着但以理来度过这个什么神的审判，要靠着永生的神来度过神的审判，然后跟神认罪悔改，就是很可惜的。哎，牧师，我们下次还有一次，还有两次，
还有一次。
好，我们下一次就是讲那个第六章，然后这个就是谢谢。那请牧师帮我们这节是祷告啦，谢谢每一位弟兄姊妹，请。
可以，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 保守我们，也带领我们，是吧？让我们真的学习但以理第五章，是吧？让我们的后代也能够信耶稣，认识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恳求主在我们的事工上面，我们真正的是分别为圣，我们不以世俗来往。我们求主将我们分别为圣的心进入到我们的服事里面，无论是所用的器皿，还是所用的时间，还是所讲的道，所查的经，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分别为圣，归给你。谢谢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要学习波沙萨心高气傲，不肯自卑。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我们或多或少的这种骄傲，求神保守带领，也赦免我们。我们再次感谢主为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献上感恩，求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阿门。